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煌哦。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要带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呢，是超夯超夯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主题呢？日本旅游购药的安全须知。为大家现场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主委王明元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王明元主委呢，也是我们的宇治药局的负责人。明元药师你好，
早安，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早，
早好。这个话题真的是超夯的，对不对？
是，现在我每天在店里都会听到，哎，谁谁谁又去日本的旅游，又买了什么东西，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是，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日币贬值，
对，
所以你知道日本的行程今年超多人去的，
好多。
对，而且原本哦没有安排日本行程的人，
是，
然后就突然就说，哎，买了机票就出去了。
现在真的太方便，现在廉价航空又多，班次又多，现在去日本哦，因为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讲吗，什么去光去冲绳搞不好都比去垦丁还便宜，所以对啊，所以其实日本确实是国人旅游的首选地方啊。
是，我觉得首选地方就算了，可是问题是很奇妙的是，去日本一定要逛的就是药妆店耶。
没错，好像一定走，每个人去都一定走。
对， 对，啊，如果你跟，我觉得自己个人去也会啦，
是，
然后你跟团的话呢，你没有安排那个行程，大家都不太开心哦。
哎，对对，感觉好像没有带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战利品回来的感觉。
对，而且那个战利品就很奇怪了，他们的东西有特别好吗？我也不知道。其实事实上我们自己国内也有进口他们的东西，是，但是我知道有价差啦。
是，没错，对，确实是。那其实我自己哈，我自己到日本大部分都是采取自助旅行啊。
嗯，
对，那有时候一年可能会去个两次到三次。
嗯，
那其实去那么多次，我自己还是每次都会去药妆店看看人家有没有新的产品，还是，
哦，
对啊，或者是跟我们这边的东西哪里比较进步，哪里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是，所以你也会特别的
会
注意，或者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国人每次来药局的时候会特别来问 那个东西，你就会特别去了解，会不会？
是，会，都会，只要是客人有讲过的，我都会去注意它。
是，所以买归买哦，逛归逛哦，那但是你买这些药妆基本上有一个药字，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购买跟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欸，不只是在国内，你在国外买，我就不相信所有东西都能够带得回来，一定不是这样子。
其实在日本哦，对对，就是这样。 大家吼，可能有的人是因为价差，
嗯，
那有的人或许是因为真的自我有需求，
嗯，
那他或者是被人家拖买，吼，现在非常多人会拖，从日本拖买，
对，
那可能会带大量的保健食品或药品回来。
嗯，
那在保健食品的部分目前是比较没有问题嘛，但是在药品上，嗯，我们对于携带入境的一个要求是有的，嗯，那甚至是如果说做了一个不是自用的目的去做转售的目的的话，甚至会有刑责上的问题。嗯，所以我们以大家最常买的药品来讲好了，嗯，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哦，
嗯，
现在大家最去日本大概都会提到大概就是那个阿丽娜敏 EX， 像它一瓶270克，那我们现在有限制哦，我们入境的限制上来讲，
嗯，
总共可以带回来的药品是36瓶，一种最多12瓶。所以简单说，如果你今天单一个品项这个东西，你可能亲朋好友托卖，你超过12瓶以上的数量，那可能就要报关了，就要做申报的动作。
没有报关的话就会被没收，我记得是没收。
是的，对不对？没错，没错。
但是没收不会有刑责吧？
没有，刑责是说如果我自己啊，譬如我带回来，
嗯，
我跑单帮，我拿去卖给人家，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被查证属实，你不是自用，你有转售的话，
嗯，
因为其实它还是医药品，
嗯，
所以其实非药师身份，那当然第一个他没有许可证字进来嘛，所以不管是你是谁卖贩售这样的产品都是不合法的
哦。
嗯，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在脸书上面哦，
对，
哦，有人哦， 我自己真的看过，他就会留讯息说我几月几号要去日本，
对，
有没有要拖带东西，他写的很含蓄，没有说我要来贩卖，
是，
就是拖带，然后呢下面再加一个请私讯，
没错，
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贩售行为哦。
其实对，就是伟华姐讲的，字面上很含蓄，可是其实他或许有这样的意图，其实是做一个代购的动作。那如果这个行为被查证属实的话，那就确实有刑法上的问题哦。
哦，这就是跑单帮哎。
对啦，对，没错。
其实他们跑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像你看，你说瓶瓶罐罐，一种就是36瓶，一种只能12瓶，他们都要分配好哎。哦，怪不得我有看到说这个已经额满了，那个
对，
有没有我看过哎、欸？
是，而且如果他当场啊，如果真的好了，运气不好啦、真的被人家查到的话，对，那可能他还会有被没入，或者是说有其他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毕竟这是药。真的药不是土产哦，不是欧米亚给哦，随便自己要带回来就带回来。那所以如果真的是自己有需要带自己的，那最好哦，这种医药品哦，还是经由国内的药师哦，或医师指示，那有需求的话我们再使用，否则其实到最后还是通通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啊。
是是，所以为什么要有限制名人药师，可以说是因为说怕有些人把它当作那个贩卖意图，
对
不对？
是，没错，
是，
对，
所以我们管控的比较严格。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因为毕竟药妆它还是属于药品，
对
不 对？那这个不是每一种的药都是适合每一种的体质，
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要买这个送人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
要注意，因为真的如果要送人哦，我是觉得说就不要以药品类的为主啦，因为其实日本的那个药品分级的话，它主要分三级嘛。我知道如果你真的避免不了非得买不可的话，我觉得今天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日本的药品分三级，有所谓的除了处方药以外，有所谓的第一类医药品，第二类医药品，跟第三类医药品。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分类？主要是以他药品的安全性跟风险来做一个分级。所以简单讲，第三类药品是最安全的。对，第三类是最安全哦。那个第一类一级棒，那个第一类它就是最风险性最高的。
所以它分三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药妆店买得到，
全部买得到，
全部都买得到。
对，除了他们的规范是这样哈，他们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的药局哈有两种人可以卖这三类的药品，一个叫药师，药师一二三类都可以卖，还有一种叫做登录贩卖者，所谓的登录贩卖者并不是药师的身份。他只能卖第二类医药品跟第三类医药品。换句话说，为风险性比较高的第一类医药品只有药师可以专卖。
一二三，对不对？
对，一二三，那只有第一类是药师专卖，那二三类可以由非药师身份的登录贩卖者就可以贩售了。
就是有点像是一般的店家。我只要去立案登记我要贩卖药品，我管你有什么资格，没有药师也没关系，对不对？
他们的登录贩卖业者确实不是药师没有关系哦，但是哦，他要经过他们的都道县府的考试合格，有个认证之后呢，他才能取得这样的身份，他才能在那个药局呢去做这样子的贩售。以前哦，其实在2015年哦之前，他们的这个登录贩卖业者是还有要求说你要在药局有一定的实务经验，可是2015年他们修法之后啊，只要不管学历，不管有没有经历，是谁只要通过了这样的考试，就可以在药局贩卖第二类跟第三类的医药品。
这有点像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啊，你没有去修过那个中医没有关系，以前有那个特考，有没有？
对，
你参加那个特考考过之后呢，你也可以来执业，这有点像是，对不对？
有点像，对，真的就是有点像。对，那在国外来讲呢，他们其实在欧美国家，他们药师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助理的身份，technician 的身份，那在这种助理的身份就是像日本的所谓的登录贩卖者这样子的身份，有点像助理的身份，但是他可以去卖一些比较安全的成药或指示药品。
所以第一类的药品一般在日本他们只要是不能够去贩卖，就是一般的登录的业者不能贩卖。
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类的药品它比较风险比较 高吗？
对，稍微比较高。对、哦、没有错。所以我前一阵子啊，我到那个东京都心的时候、嗯、他们的法律一直在改。我在东京都心逛药妆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逛一逛逛一逛，怎么一个柜子啊、嗯、用布整个盖着就盖起来。嗯、然后哎、欸、反正他日本有很多汉字嘛，嗯嗯嗯，你大概看也知道意思。所以看了一下他的指示，他就是告诉你说啊，药师可能不在，所以这一类的药品我不能卖。那我后来回来我才知道说啊，那就是他们的法令，就是说药师不在的时候，第一类药品通通不允许贩卖，因为没有人给你咨询、
哦、是，
对，所以不能卖。
嗯，了解。但是就算有咨询，我们自己去买第一类风险比较高的药品回来，其实名媛药师你也是比较不建议，对
不
对？不
建议。其实大家的日语、哦、我想可能还没有办法好到有办法跟在日本跟药师进行一个详细的对谈啊、嗯、真的、嗯嗯、因为这种咨询齁，你说对，或许有些民众他有很好的日语的沟通能力、嗯嗯、那如果你有办法咨询，我觉得相较来讲是比较安全。可是、嗯、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旅行的目的来说、哦嗯、我是觉得说第一类的医药品、哦、实在是在没有咨询的状态下应该是尽量不要去随意的购买会最好。
嗯，
对。
那我还再问一下，著名于药师刚也提到你也会常常去日本自助旅行啊。
是。
就你自己来观看的话、嗯、在日本的民众他们自己去使用这个药局药师的一个功能，你觉得是如何呢？
其实日本哦，因为他真的跟我们台湾慢慢跟日本一样哦，老龄化的很厉害、嗯。所以其实你常常会看药妆店哦，也是两大族群在买，一个就上班族匆匆忙忙，还、啊、一个就老龄化的、嗯，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始采购一些自己家里的一些常备药品或什么。嗯嗯，那其实他们对于所谓的自我医疗 self care 这一块，他们其实是相当推广。那在世界上、嗯、WHO 也是在鼓励这样子的东西。嗯、所以有一些你会发现说，哈，他们民众啊，甚至可以买到部分，如有些是台湾哦、嗯、或许它是认列在处方药的地方、嗯、可是到了日本它有可能会被降转成为第一级的医药品
哦，
对，国情的不同、哦、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块非处方用药的发展、嗯、发展的确实比台湾更完备。
嗯，
他有部分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处方药其实都降转成指示药，所以民众可以准备这样的东西在家里哦，等于是说万一真的没有医生的时候，在一个救急上的一个使用是真的是比较方便，所以他们的 OTC 才这么发达。
是，所以有时候有些民众就会说、嗯、啊，我在日本都可以买得到，奇怪了，我们国内为什么就不是只是用药我就买不到？
对，
他们会有这种疑问。
有有有、嗯、对，确实我们台湾对这个法令真的是比较严格的多。
是、嗯欸、所以可见在日本的部分他们在自我医疗推广的比台湾来说它是进步一些些了。
嗯，它真的是
也就是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功能。
是，没错。所以你看他药妆店、哦嗯、真的是在竞争的地方也是好竞争哦，可能100公尺内就好多家、嗯、对、嗯、但他们的需求量也大、嗯、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展我觉得其实是算比我们稍微是真的是来的比较好啦。
是，
对，
但是我们国内也在进步了。
有啊，我们也在进步。 对，
對， 我们现在社区药局要说真的是我们大家的好邻居。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真的有用药的问题、嗯、不管你是旅游上或者是出外要旅游购药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些部分还是可以咨询药师、嗯、那台湾有一些日本的产品它有合法代理进来的、哦、对，那我觉得其实扣除价差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在国内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些、嗯、但是至少你会多一层能够用自己国家母语被咨询的安全感。
没错，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国内进口的话就有中文说明书啊，你自己忘记的话你还可以拿出中文说明书来看一下。
对，
有没有？
没错，没错、嗯，没错。
所以，明媛药师，您自己在药局的部分哦，有时候我们的朋友真的会从那个日本带了一些的药品回来，嗯、他自己跨博，他会不会直接拿到药局来说？嗯，药师帮我看一下，我到底这个买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
有啦，哦、可是你要运气很好啊，遇到真的会懂日文的，嗯、像我们店里我们自己四个药师。 我自己的日文虽然两光两光，可是还可以哦。可是我们其实我们店里四个药师有三个就懂日文，我们自己也都会帮客人做这样的服务。
嗯，
对，那甚至很多哦，不止日本啊，美国的药也是买回来保健食品不知道吃什么，我们也是很。我们不会说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不帮大家解释啊。
嗯，
我们还是会尽其可能的告诉你这是做什么用途。
是是没错，而且药师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也会去了解各国的一些的药品、啊、
对
对不对？我觉得啦，就算说我们自己有时候看日文跨博，但是你们都知道那个药品在我们的国内如果有进口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资讯的话，
是
你们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那个啊。
对，没错没错。
对，
其实现在好多一模一样的东西都进来了、欸
嗯、
对啊，那可能有的民众或许是真的是有去旅游、
嗯、
方便，然后就顺便带回来、嗯、可是就像伟华姐讲的，可能买久了也会忘记是什么。
对，我自己以前买了一些东西我现在也是放着， 我久了我也忘记了那是什么东西。
没错。
好，所以名媛药师对于我们在这个旅游购药， 我觉得不单单是去日本啊，虽然日本是最大宗哦，
对，
但是我们到其他国家，我们啊台湾人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喜欢买保健食品，很喜欢买那些的药品回来。
没错，
你就连贴布也是一样哦，
是
知道这个国家的贴布好我们就要买回来，有没有？
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旅游购药的部分还有什么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的呢？
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还是宣导，就是说药品还是药品，它是有改变人体功能的东西它才会被称之为药品、
嗯、
所以第一个安全性跟你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吃的也好或者是外用也好，那民众是不是能够真的了解说他目前正在使用什么样的产品，我觉得这一点知的权利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啦。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去做入境的一个入关的一个医药品的限制，当然也是为了保障民众用药上的安全。因为哦，我们台湾有一套所谓的药害救济，譬如说、
嗯、
我用了国内的合格的药品、
嗯、
可是我却得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
嗯、
甚至需要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的一些生活、
嗯、
我甚至要住院或什么，那我们可以透过药害救济得到一部分的赔偿，可是你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是完全不适用这样的情况哦。对，
所以如果发生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你也不能够去申请药害救济，对不对？
不行，这是、
嗯、
就是求偿无门呐、啊
嗯。
对，就是如果万一我们这么运气不好、嗯，发生了不想要的不良反应的话、
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针对国外自己携带回来的医药品去做药害救济的。
嗯、是，而且名媛药师是不是有一些的药品哦？其实国外的规定跟我们国内可以采取成分或比例上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对，没有错。其实伟华姐讲到一个重点、哦
嗯、
我们都以为国外买回来、哦、我们举例保健食品就好了、
嗯嗯、
因为大部分的国外的医药品进来台湾还是医药品的列管、
嗯、
那但是有一些国外的食品、
嗯、
可能进到台湾、
嗯、
它会变成药品，我们会以药品的等级看待它、
嗯、
譬如说、嗯、像国外我知道、哦很多客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台湾都没有卖褪黑激素一种帮助睡眠的药、
哦
嗯一种帮助睡眠的食品、啊
嗯、
应该这样讲、
嗯、
在国外他认为是食品、
嗯、
你在随便的 mall 还是 mart、哦
嗯、
你都可以开放式的那个超市你可能就买得到、
嗯、
可是啊在台湾啊所有的褪黑激素它的单位含量我们是认列在药品的部分、
哦、
所以台湾其实你是找不到任何有在生产褪黑激素的厂商的、
嗯、哼哼
对，可是你国外带回来的食品到了台湾我们认列它就是药品的部分了。
是哦，如果真的自己吃下去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它是不能够申请药害救济的。
是，
而且我自己听过像那种保健食品维他命哦、嗯、
对，
就从国外带回来，
对，
长得一模一样，
是，
可是你看不懂，就它的成分是两倍，我看过呢，
有有真的有这样子，
特别是长辈朋友哦啊，自己说平常吃一颗，就没想到那个是两倍，就吃法可能不太一样。
一样，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会说、
嗯，
有时候你在国外买这种东西的当下，我们或许都是凭着自己的第一印象或已有的概念，
嗯、
可是 有些细节哦，真的魔鬼藏在细节里，你真的没有发现说看起来很相像的东西却是两倍的剂量，或者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要更注意的事项。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语言不通哦，没有办法咨询的一个安全性上的疏失。
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现在好朋友们，如果你正准备出国，而且呢你的那个旅游购药哦也是放在你的这个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的话，
是，
然后呢你想买什么已经脑袋当中已经先设定好了，
对，
我觉得就是走到你的隔壁啦，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问一下药师应该可以，对不对？
对，可以啦，其实我们都很热心，我们都愿意回答对，不要害羞，来吧。
是，好，了解了。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在用那种买药品哦，自用两相宜，其实药品不要啦，
不要，药品真的不要对对，
好，了解了。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我们社区药局委员会王明元主委的一个分享。也不是说不能够去旅游购药，只是希望您哦，就是在进行这个旅游购药的行程的时候，在出国之前建议您好先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功能，
是
问我们药师我现在要去买这个东西，那我买回来是不是可以的呢？
对，
对不对？
没错，
那个药品在那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或者在我们的国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是，
它是不一样的哦。
是，
还有最后就是那些药品哦，药妆的相关的规定，明元药师我们到底民众在哪边可以查询得到啊？
其实哈，在这些资料上来讲，我们的那个卫福部的网站哈，其实它也会有规范。那其实新闻业者也对于这些比较夯的话题哦，其实他也有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那其实，在这些地方，民众都可以大概得到一些知识上的来源呐、啊那如果要更细部的部分的话，其实像我自己这次这个日本的这些相关法规，我是自己上日本的网站去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就比较不要是转录的，所以有些资讯可能会跟你网站上去看到的会比较不一样。
对，真的，我们网络很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的民众真的超热心，他热心到说你要去日本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因为他的所有的法令，他是不断的在做
更新，对，没有错，
对，好，上卫福部的网站，再来呢，就是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幸福台北，我们在每个礼拜二哦，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合作哦，来关心我们所有民众的用药安全。所以我相信，说不定有一些民众哦，赶紧拍点微说哦，工会哦，问一下会不会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啦，给工会不行的话，他会抛给我们药师再来回答。
好，也会告诉你说可以去从哪边可以得到一些的咨询。
对，没有错。
好，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和幸福台北哦，在每个礼拜二会在空中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今天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明元药师的分享，
谢
谢
谢谢伟华姐，谢谢
谢谢。